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15年6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遵义，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按当年场景布置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近平总书记走近仔细观看，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为什么说它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1934年11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连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面对敌人凭借着湘江天险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跟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无数的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湘江水。经过了这场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虽然绝地逢生，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湘江战役以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等问题。按照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北出湘西等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数十万的国民党军早已抢先在湖南通道线以北建立防线，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着就要来临了。既然目的地已经暴露，如果再按原计划进军，那中央红军面对5-6倍的敌人就势必会陷入死地。1934年12月11号，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线，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在会上，博古里德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带去创建苏区。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时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他形象地说，我们何不来一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认为，当前的形势危急，应该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为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就这样，12月13号，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这次在危急的关口紧急调整进军方向，让红军避开敌人重兵包围圈的重大军事转移，史称为通道转兵。然而通道转兵仍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这时的红军虽然部分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对行军路线做了战术调整，也暂时甩开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但是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思想认识，一些人仍然坚持原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12月15号，红一军团攻占了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翘街上的一个商铺里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就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仍然坚持原先的计划，就是在黔北跟国民党军打一场硬仗，甩开敌军，接着北上跟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的西北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次会议从白天激变到了深夜，最终与会的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通过了主要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也由此，中央红军放弃了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向贵州进军。会议同时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重要作用，让红军开始摆脱被动的局面，赢得了主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意见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连克镇远、黄平等重镇，直抵了乌江南岸。12月31号，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达瓮安侯场，准备强渡吴江，实现黎平会议挺进黔北的正确战略方针。但是这时的左倾领导人仍然是固执己见，他们并不真正赞成黎平会议决定，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在军情紧急的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要求下，当天下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侯场会议。这一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也成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仍然是红军的战略方针。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战略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会议指出，红军渡过乌江以后，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德国人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接着，红一军团强渡乌江，红三、红九军团也在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渡过了乌江。1月6号，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乌江。1月4日，先期渡过乌江的红六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六团在深溪水歼灭黔军一个营，通过俘虏了解到了遵义城的情况以后，决定智取。他们伪装成黔军的溃军，混进了城里。1月7日，红六团里应外合拿下了遵义城。1月9号，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一时间迅速甩开了敌军的几十万追兵。而至此，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了暂时的休整。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跨年的侯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还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军队将士们普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表示怀疑， 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让一些前线指挥员对当时的指挥产生了不满。随着长征中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第二，领导人之间的认识趋向一致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早在苏区时期就对左倾路线表示怀疑，并且提出过一些批评和建议。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彼此交换意见。毛泽东经常向两人谈到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更促使他们认识到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因此他们提议在遵义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在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提议也都表示支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认识上基本取得了一致。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遵义会议的会址原先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百徽章的私邸，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35年1月15号到17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了三天，做出了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当时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当时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无法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有6人，超过了半数。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博古主持会议，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政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且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做长篇发言，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毛泽东的发言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就这样，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 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是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此外，决议还指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为此，会议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是党在危急时刻召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事求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面临的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遵义会议的最大功绩在于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会后，张闻天根据会议讨论内容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执行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接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由此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的领导。遵义会议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开始对全党的领导。虽然当时毛泽东没有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他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从指导思想上来讲，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各项决策中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从影响力方面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对此，亲历长征历史过程的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都有明确的论述，这些基于他们亲身感受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对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遵义会议彪炳史册的主要原因。1951年1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1955年10月，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1983年12月， 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将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进行保护。截至2008年11月28号，该馆的馆藏文物1551件，其中原物726件，复制品667件，仿制品158件。截至2019年5月14日，遵义会议纪念馆新征集到2000多件革命文物及历史资料。纪念馆收藏的革命文物中有11件国家一级文物以及30件国家二三级文物。2008年5月16号，遵义会议纪念馆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遵义会议纪念馆入选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如果大家想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20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